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你们也可以用笔记了啊。OK， 可能会紧张，为什么那么多纸哈？我就希望说这个上次那个片段我们在营会里面讲还没讲完的啊，我今天可以能够接得下去啊。好，就我快点了哈，就是上次我们最后一次在就离开复活营之前的那一个聚会，我们就讲到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对吗？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还有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来挑战我们的主跟他的门徒说，我们有禁食祷告，你们没有啊。连这句话很简单，他背后就是说我们比你们更属灵，因为我们有禁食祷告，你们只是祷告而已啊。所以我们就明白，这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呢，他们的重点，他们属灵操练的重点呢，把它放在禁食，而没有放在祷告啊。其实禁食是为了祷告啊。如果光禁食，我讲了很多次啊，那个不是属灵操练，那个可能是体格操练啊，或是你想要吃少一点，这是你个别的事啊。但是光禁食不祷告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OK？ 但是人就很容易重视那看得到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说你禁几天啊，我禁几餐啊，就会算这些，就认为呢，只要这些的数字很高，就表示人很属灵。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教导他们这个功课了啊 ，OK？ 所以我们就要先看啊，这个经文呢，刚开始那一段呢，基督没有说禁食不好，你们不准做，耶稣没有这样讲啊。的确禁食祷告在旧约也有教导的 ,OK? 啊，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但是禁食祷告并不是一种常常做的事情，它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做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祷告，你不能祷告，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个预备祷告的时间，那个预备祷告叫做禁食。所以我上次在营会跟你们说啊，就以前的人要吃饭是很耗时间去预备的，对吗？他可能要花整个早上来预备家人一天的需要，所以如果他要祷告，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预备心，因为他要忙碌许多家里的事。但如果他这一天是禁食的话，他就可以安静下来，不受这些事物的影响。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需要禁食，但是不是用禁食来取代我们的属灵操练，因为更重要的是随时要祷告啊。所以禁食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当你面对极大的苦难、极大的挑战的时候，你的心静不下来，你想祷告，但是一祷头脑就飞出去了啊，一下就飞到这边那边去想这想那的，根本祷不能祷好，你就学习啊，用禁食的方式啊，就让自己安静下来。禁食我在说啊，不是只是食物啊。我那天也跟你们说，有的人真的是要禁手机啊。就你不把手机关起来，你根本安静不下来啊。你每两分钟嘟一声嘟一声，你就一直去翻它。OK， 所以总之你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搅扰你，那个就是你要禁食的东西啊，你需要禁的东西，目的是让你可以祷告啊。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否定禁食祷告啊。不要拿这个经文做借口啊！好了，最后一段16、17节啊，就耶稣基督他举的比喻啊，他说了：衣服有新旧啊，这个皮带，这个放酒的皮带有新旧，酒也有新旧啊。他在指什么呢？其实他用这个比喻不是在强调啊，新约来了，旧约给扔掉了，没用了啊，不是啊，他不是在讲新旧约的关系啊。他也没有在强调哪一个比哪一个好，虽然我们现代的人会觉得新的是比较好，但是你看到酒你就没话讲，是吗？其实新酒跟旧酒其实是看品味，根本没有所谓好跟坏了，对吗？所以对以前的人来讲呢，衣服新旧没有好坏的啊，因为以前的人的外衣是穿一身的，所以你知道绝对没有服装表演啊，就是他们不会像现代的人啊，就是认为新啊、追求啊、时髦。以前的人的这种外套啊、外衣啊，是穿很久很久很久。所以旧的不是坏的，而是如果我们 把新的捡一个洞来补旧的，啊，耶稣基督说的，把新的酒倒在旧的皮带，这就会产生不和谐。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强烈的要求我们教会的一些软弱的信徒，在一些不关键的事情上面要做到跟每一个人的那样严格的要求的话呢，我们就产生不和谐，我们就会让他们过度的被，就是被重担啊来压倒啊，啊我们就触犯了啊，就爱人啊如己的这个诫命。其实他的用意是相当直接的，对不对？就是说耶稣的门徒是比较软弱的啊，法利赛人或是约翰的门徒，他们有更高的属灵追求啊。耶稣说，不要逼我的门徒学你们，好不好啊？你们需要禁食祷告，我的门徒有什么时候直接就跟我讲了，因为耶稣就是上帝嘛。所以耶稣说，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的，他们都是我爱的小 baby 啊，他们都刚信主啊，啊我也很疼他们啊，他们讲什么我都知道，是吧？所以他们不需要苦苦的禁食，因为我就在他们当中。但有一天呢，耶稣说我要走了，当然不是丢掉他们，是说我要肉身要离开他们，你们那时也要学其他的门徒一样，你们也要禁食，因为你们也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你看不见耶稣的时候你不能祷告，是吧？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如果耶稣站在你面前，你好歹还可以讲出来，因为有一个人嘛。但是如果你看不见的时候，有时你的心思就很容易受你的这些重担啊影响，所以你就不能祷告。所以耶稣说，那时你就要禁食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结束的地方了，就指导我们怎么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啊，很多教会的争吵啊，或是一些的纷争呢，啊，严格来说，多数都是非关键的啊。你说是吗？我们不是为异端打仗，这些异端呢，其实都七七八八的了，就是说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根本都不是我们打的仗，人家早就打过了啊。今天如果教会跟教会要吵，很多时候就是吵啊，唱歌的时候要唱圣诗还是唱赞美之泉啊，台上是不是可以有鼓，如果有鼓可以放在中间还放在旁边啊，崇拜可不可以有点心啊，有茶点啊，冷气要用什么牌子啊？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争执的确不是跟真理有关的，是跟人的这个属灵的经历甚至是个人的背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是吧？你是不是常常强迫弟兄姐妹追求一个你的习惯的属灵操练，好像把一块布新的衣服剪了一个洞来补上了一个破旧的衣服，那样不和谐，是不是啊？那天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比喻，后来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我说我忘了啊。那当然我以为大家也忘了，后来还是有人问我，哎，你的比喻有想到？我说哇，那不放过我好吧，因为的确我那比喻呢，我当时可能一下子突然间忘了哈。那我可以讲啊，因为反正也讲到一样。我那时是要讲说，有一个年轻人，他被请去一个学校教小孩子，教一个就是 junior 可能就是少年人啊。连这校长一看到这样年轻，就有点担心，就问这个年轻人：“你认为你能不能胜任教这一群少年人的这个工作？”连这年轻人就回答一句话啊，就是我刚才说很经典的话，他就说。如果你认为我不够成熟，这样你就放心，我们就会玩得很开心啊。也对啊，就是如果我像这些小孩这样不成熟，这样我们一定没问题，我们一定玩得很高兴啊。对，但他说，如果你认为我够成熟，这样你就会放心，我一定晓得怎么处理。也对啊，所以这个校长就走开了啊。好，这就很多人拿来说啊，您呢好像拿来做一个他可以交代的话。那其实后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不够，是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呢，我们遇到的考试啊，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因为不够成熟，所以我跟教会的人都处得很好。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呢，是可能一方他会认为他比另外一方更成熟， 而产生的。你很难遇到两个都很成熟的啊，连吵起来很少的啊。所以圣经讲的呢，它不是一强调一种好像经验啊，人生的一种年岁啊，啊长得很啊七八十岁啦，所以他就一定很成熟啦。圣经讲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呢，不是只是跟年纪有关系的啊，也不是因为他啊经历了什么事情有直接关系。我们有时候发现一些老人家其实也相当不成熟，所以也不关事啦。他讲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呢，其实是跟一个字有关系的，就是跟舍己有关系的。跟舍己有关系，跟你与基督的性情是否有相似有关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在教会里头不为一些非关键的事而起争执啊，不是因为你人生经验很多，哎呦，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都打过了，我还怕你们这些人啊？不是这个啊，这个可能照样打的哈，这些军官打过战的人更喜欢打，所以也不见得他会忍耐别人啊。你真的可以为这不关键的事情去爱那个人的话，或是甚至我说的不好听，就是去爱那个不成熟的人的话呢，其实是因为你舍己，你放下了。你说你真的不能接受这件事啊，你真的不能接受我们吃茶点是吗？不行，好了，不要吃了。不行，茶点是我做的啊，哇，这有点困难啊。那到最后呢，其实都跟你有关，就是己有关，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如果跟我们稍微挑剔一点点，我们都死光光了，我们没有人站得住的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迁就人啊，他把自己放到那样的低。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两段圣经讲的，你都五体投地了，你说哎呦没话讲，我们的主竟然可以神的儿子啊，就上帝自己啊，竟然下到那么低来迁就人的信心。当人这样信他，他说好吧，虽然我比你相信的更伟大，但你只能这样信我是吗？好，我就这样子让你信我，来让你能够信心能够成长起来。他根本不觉得，哎呦，我那么幼稚也跟我讲话，走开走开，信主几年？五年，走开走开，二十不够，走开，你有没有坐过牢？没有，走开。我说是为主坐牢，不是做坏事啊。那你总觉得自己是我们的主完全下到这些软弱的人当中啊。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今天复习困难。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它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讲到耶路啊，就是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啊去世的事情。但是在当中很奇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常听过的，就是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病的，她来摸耶稣衣服的那件事，就在中间发生啊。所以我就说今天会讲长，是因为我不希望把它砍成两次啊，因为上下文接不上，所以一口气讲完它啊，盼望你们可以忍耐啊。来，我们来读第九章18-19节，还有马可五章22-24，一二三。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他去啊。马太呢，把这个事情呢简化了啊。你看下面两个，你就知道哈。马可怎么讲？他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是吧？应该是读作耶鲁是吧？雅鲁，对不起，耶鲁是大学哈，对不起。好，来，雅鲁啊，管那些人骂死我了。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啊。路加也讲得更明确了，他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那死了没有？ 马太是直接讲啊，死了啊，总之就是要死了，就是这样啊。人，因为它的区别就是我要交代的，就到底雅鲁的信心呢，是信了，信到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还是只是信耶稣可以叫病人得医治？啊，很明显呢，你读后面呢，你会发现雅鲁一听到说女儿已经死，他就跟耶稣说不用了，你不用来了，已经死了，我再找另外一个医生啊。总之，雅鲁的信心其实是一般的，他没有真的信说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但是他知道耶稣医过很多病人，所以他带着这个希望来找耶稣。好，第二个，雅鲁拜，这里说敬拜夫妇啊，其实这个不是拜哈，就是一般在东方文化里面一种尊重的一种做法而已啊。因为在雅鲁的心里面，他还是没有办法被提升，他知道耶稣是先知，但是他不能够，当时啊，其实都不能够明白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他不可能用上帝的方式来对待耶稣。OK， 那他向耶稣要求说要按手医治啊。你们可能回想一个月前我们讲的那个百夫长，你们记得吗？那百夫长说什么？不用按手，讲话就够了啊，在这里讲，不用去门口讲。OK， 这里讲，你讲就有了。所以你发现哇，这个雅鲁管会堂的嘛，管会堂不是开关门、开关厕所、买厕纸、泡咖啡，不是啊。管会堂的人基本上呢是要熟悉经卷的，就是旧约圣经的。所以雅鲁很可惜啊，他的信心还不如一个完全不认识旧约律法的百夫长啊。好了，耶稣有没有说你这个雅鲁这样差劲，走远一点，不救你了？不会吧啊。雅鲁虽然信心不足啊，他惊慌，其实我们的主还是很体贴他。耶稣就说好啊，你要我去啊，好啊，我去。耶稣就说刚刚没听人家讲吗？百夫长啊都讲不用去，你还要麻烦我去啊？去问他怎么好啊？没有，耶稣说好，去，一大堆人跟出去。所以我们的主其实是知道人只能信到这一点，重复了五次还是只能信到这一点。我们主耶稣说什么？好吧，我就陪你吧，盼望在陪你的过程里头，我用我的话把你的信心提起来。那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陪他去之后呢，才有机会让他见证其实耶稣不需要去，是吧？后来他发现是基督不需要去，因为他的能力远远大过只是叫病人好啊，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这是基督向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迁就啊，他听我们不完整的祷告啊，他也应许啊，他要赐恩典给我们。OK， 所以弟兄姐妹啦啊，我知道我们没有人的信心是完美的，那你无论经过多少的考验，还是不会完美的。所以在各样的困境当中呢，其实我们信心如果很无力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不要停止祷告。你想雅鲁都蒙基督的，基督说我跟你去啊，对吧？我们的主今天也会看到我们软弱，他也愿意体贴我们。当然我们不要滥用这个机会，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要失去祷告的信心。OK， 好了，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因为耶稣在走路了啊。圣经说在走路的时候呢，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马太第九章20-21啊，还有下面两个记载的比较详细，我们读一遍啊。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垂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啊。这马太很简单啊，你看路加要讲很多。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啊。那路加类似了，你们不用读了，他就已经讲了，就是他一切都花上了，以这个病医不好。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人啊，连他跑来摸耶稣的衣服，摸了马上好。 好了，这个很难解释啊，因为这个神迹啊，我们真的是要去找耶稣的衣服来摸一下，对吗？你说到底这个是讲什么？好了，第一呢，我们想要来明白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啊，福音书的作者就交代了，特别讲三个都讲了哈，十二年的一种病，而且耗尽一切所有的，没有好，哇，这只是绝望到不要绝望啊！你说十二年跑尽了天涯海角啊，就是问了中医西医，如果有中间的，我看也有人会去问啊。我有个同事，他太太有一种，就是因为骨叫什么？啊，就那个脊椎跑出来叫什么？肩盘突出是吗？啊，连就是因为可能动作不好就跑出来，连就一直很难受很难受。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这种有时他会跑回去，有时不会跑回去。连他就去看啊西医，西医就给他吃药打针啊，就说慢慢好。连又跑去看中医，什么针灸什么什么，连全部不能好。连我后来问他看什么，他说他现在去看那种有能量的医生。我是不敢笑啊，他说啊，那个医生会感受到一种能量什么的啊，连啊就会，连有什么事情他在远处会给他发射能量啊。你觉得好像啊，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你跟我都会这样啊，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啊。我常说啊，到你年老的时候，你最后的一刻，可能你什么都信，你现在觉得我信神当然。你心里面说，哼，我还有保险呢，我还有什么什么哈，我还有医疗保险。你当然讲你信神啊，你当然大声，是吧？有一天保险卡丢了，什么都没有了，医生每一个医生都说你没有得救了。OK， 你那时听到什么，你可能都会信，是吧？然后我的同事最后，当然我后来问他，他说也没有什么好转了，不过他就是什么都死了，因为他没有信仰。那这个女人很可怜啊，她什么都是，而且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就突出了她一种极大的绝望。当然也是突出了后来哦，她那个病马上好，你只能够说是神迹了，对不对？你们说哦，五天前吃过那个药，现在刚刚奏效嘛？哈、啊，透过她这个伸手的这个运动，不是啦，你不要讲那些东西了，根本就是神迹，就是神迹啦，因为她已经用尽了人可以做的东西。都不会好 ，OK， 好，回来这个比较简单了，比较难解释的就是他摸耶稣的衣服这件事到底怎么样解释？这个观念呢、啊，他跑进去他的头脑，就是他认为他要摸耶稣的衣服就会病得好，这个观念的确不是一个圣经的原则，你是找不到啊，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去摸圣徒的衣服什么 ，OK， 但你也不要那么快责备他，因为他不算迷信。怎么解释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女人呢，她是对耶稣有信心的，她已经认了，她知道耶稣有能力的，而且她当时呢的确是被感动，因为上帝感动她要救她嘛，所以就感动她在某一个指定的时候，一个指定的地点去见到耶稣的。你以前有 SMS 啊，说啊耶稣来了在哪里哪里， GPS 给你，你去找，没有，她就刚好那个时候她在那个地方，基督在那个地，在那里出现，所以是上帝感动他，所以他是有信心，他不算迷信，因为这位他信的耶稣的能力远远大过摸衣服会好 ，OK， 但是他没有迷信，啊，好了，麻烦就是说他没有好好读圣经哈，所以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得医治，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最不明显的方法，是吧？他可以像很多的瞎子跑到耶稣面前呱呱叫说，耶稣啊，大卫的子孙，救我啊，救我啊，他可以这样做啊。但是这个女人很害怕，因为她被人拒绝，所以她就想来想去，不想再被人拒绝，甚至不被人轻看，她就觉得我用一个最不明显的方法吧。但是她信心还在，因为她认为摸衣服会好。你信吗？可能你都不信，你连祷告都不信，可能有多少弟兄姐妹平常叫他祷告，他就呱呱呱可以祷一个小时啊！连真的他有事情的时候，你叫他祷告，他一分钟都不能祷，他静不下来祷告，因为他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啊，他要快点去救火，啊！你连祷告都不信的时候，这女人最少他信摸这个衣服会好， 这样你说他有没有信心？他有，但是他信心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坚固的一个好的教导。OK， 所以第一个原则呢，从这段经文我们要说，我们不能够重复啊，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这样做了，所以我们就学他。那每个呢，以后谁都好，只要去找一下耶稣的衣服来摸一下，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果效啊。这个就是迷信，因为你没有当时这个妇人的感动，当时是圣灵。当然是你没有这样讲啊，但是我们从后来耶稣基督对他的反应，我们知道是上帝要救他的啊，所以是圣灵感动他到基督的面前，用这个方式。虽然这个方式不是一般的规则啊，但你跟我如果重复的话呢，我们真的是犯了迷信的罪，因为圣灵没有感动你这样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说啊，我们要用这个什么买那个什么啊，基督徒啊，有的。你有时看美国的电视机啊，他们还可以卖一些什么教会牧师可以卖一些什么小小的什么十字架啊，是吧？一些一罐的水啊，啊，可以让你病会好啊，什么？说怎么会这样子，是吧？然后，但你要知道，你骂这些人说怎么可以这样卖东西呢？不是因为它不合科学。你记得啊，我们基督徒有时一摆就摆到另外一边去了啊。这个女人摸耶稣衣服，我们说不行，不可以这样做。那你问他为什么，他的理由是这个不科学嘛，药就吃药啊。所以你也错，我告诉你，谁要你讲科学啊，在这里。 OK， 不是因为他不合科学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像我前面说的，他前面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必须是上帝的意愿在先，人的动作只是上帝的媒介而已。所以上帝要救这个女人，他摸衣服也好，他可能摸不小心摸到耶稣的鞋也好，可能摸到耶稣的头发也好，总之没关系的，因为上帝要救他嘛。所以那个动作本身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的教会会不会犯这个毛病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啦，当然我们活泉比较少，不过你提防你自己啦，常常会犯的这个毛病的两件事啊，第一就是形式，第二就是材料。这是很容易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会问人家教会，哎，你们教会崇拜多少人？人家说我们最少350人。哇，好多人哦，你们做什么的？哦，我们是在一个最好的时间段啊，我们在一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我们有儿童少年的班啊，我们分开处理他们全部的需要，我们预备他们午餐在当中。哇，再讲您受不了了。我就说有很多的形式可以参考，对不对？我们去说啊，这边问问，那边问问，看哪一个方法比较好。OK， 然后问人家，我们教会要做儿童事工、少年事工，有什么材料啊？有啊，我们是买这套教材的啊，它有多好多好啊，可以用啊，它连这个孩子的这个手工本全部都有啦，全部，这叫材料。你知道，我做过这种事啊，所以每一个用的人啊，都说这叫参考。放心，我只是参考而已，放心，我买来只是参考。但你知道吗，人是有惰性的，人除了有惰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是很急着想看果效的，所以你最后就会迷信。我讲白了，你用参考书的时候，你真的参考吗？可能第一次吧，后来呢你就直接印了，对不对？哎，管他了，你会懒惰的。我知道什么叫参考，就是你自己是要，如果你要做老师，要做查经的人，你需要自己预备，对不对？因为上帝会告诉你这个礼拜要跟你的羊讲什么话，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啊，很耗时间，对不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哎呀，有参考书，参考书啊。当这参考书弄得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试探了，直接用嘛。所以到最后呢，当你直接用东西的时候呢，你以为你没有犯什么事啊，你就是犯了我刚才说的迷信。意思说你认为人属灵的福气呢是透过方法来的，因为他们用这一套，你也学他用这一套，所以你就重复同样的果效。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啊，这才是错的地方。如果人家用这一套有果效，你说我不知道，我哪来，我自己参考，该用的用，不该的扔掉， OK， 因为我知道人的帮助是上帝给他的，这是工具而已。OK， 这不一样。但是你为了很快要看到果效，对不对？你就马上拿来用，其实你就犯了同样的矛盾啊。所以其实这种迷信，我们可能是提升了，比较高级一点。我们不会像这个女人当时只是去摸摸耶稣的衣服啊，但是我们在这种形式跟材料上呢，也会陷入同样的这个迷信的错误啊。好了，不多讲了，回来这里好讲这个病，这个生病的女人啊，她对基督的信心呢，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前面我说她是不正常，对，但是她里头也混杂了她的内疚，还有一些可能错误的设想，对不对？我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她，你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这种病血肉病，你去看旧约啊，你们也应该知道啊，是上帝惩罚人的一种病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血肉病呢，这个病是表明你是一个罪人。 OK， 好了，如果一听到他是血肉病，人家就会想，哎呦，他一定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 OK， 所以你想象你怎么生活。第二呢，你就算没有做什么坏事，你有这个血肉病，你常常心里面都会觉得上帝一定是很讨厌你，所以你心里面总是会，我就像来说不是很正常，不会很坦然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刚后来哈，等下我们看的经文会给你看到，当耶稣真的医了他，他都战战兢兢的，他都怕，就表示说他那个摸耶稣衣服的那个信心呢是不肯定的。所以当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都很害怕。如果他很肯定，他当然不需要害怕，所以看我想的就发生了嘛，但是没有啊，他还是很害怕啊，所以他不敢坦然的来耶稣面前求，而且他的惧怕很矛盾。如果他真的惧怕，为什么他还认为摸耶稣的衣服会好呢？你想想看，如果他已经觉得上帝很讨厌我了，谁给我这个病 ？OK， 那你凭什么觉得你去摸就会好呢？你凭什么觉得你摸了上帝就要医你呢？反正上帝那么讨厌你，他怎么要医你呢？所以你想不出一个逻辑的啊。但这叫做信心不正常的时候的状况啊。好了，所以他信心是充满很多的就是错谬啊，缺陷啊。但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还是称赞他的信心，你看到后面我们的主真的是对软弱卑微的人是何等的温柔的啊。我们的主骂的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就是缺了这两种维他命的，就是法利赛人是自义跟骄傲的，所以我们的主对他们常常是严厉的。但是基督从来没有轻看一个被人丢弃的啊，被社会遗弃的，可以吗？啊，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啊，反正这个女人这样，耶稣也这样对她，好了，我就这样吧。你不能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就矫正了，纠正了他们的信心，就表示耶稣没有满意说啊，你就继续这样信我，没有啊。所以我们的主就更正了他的错误，所以表示上帝其实不学我们信心不正常的，好吗？如果你发现你信心软弱，有掺杂一些错误的想法，其实圣经有警告我们啊，如果信心就凡事啊不出于信心就是罪，这是一个哇，你可以说是一个总结了，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不是因为出于相信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对人的这个怜悯的话呢，其实就是你自义。你每一天你一打开眼睛，那如果你不是说啊感谢主给我又有一天的性命的话呢，严格来说你认为这是你应得的，对吗？人你就犯罪了，你叫自义，你在偷，你在抢。每一天你能够活下来是不应该的，因为圣经已经定我们的罪，我们是死罪了，对不对？我们是得罪神的人，我们应该死。所以每一天好像那个监牢，有时候我看那些什么死刑犯什么缓刑20年，我说哇，这个人还在不在啊？就当然有时候是政治原因啊，就是那些死刑犯有时定一下10年，你后来又再拖又再10年，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哇，每一天好像捡回来这样啊，哎，又没有了，又要再等哈，但是害怕的啊。 那你想想，我们其实每一天可以再继续活下去，上帝给我们继续有生命有气息呢，你唯一的就是说是相信上帝的恩典。那任何不处于这样的心态的，都是对神的一个亵渎跟得罪他。所以你说不正常的信心，上帝会高兴吗？当然不会嘛。啊，所以上帝其实透过耶稣的教导啊，他是希望我们存有一个坚固的信心啊。所以任何一个如果是主所拣选的弟兄姐妹，如果等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是这种的信心呢，我可以告诉你，你真的不能进天国了。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你会有这种信心，上上下下起起落落，我知道。但你要跟耶稣基督求啊，你说主啊，让我的信心在上面的时候，你接我走。你懂我意思吗？啊，我常为着我离开啊世界的我的岳母，很感谢神啊，他生病很长时间，他信心有起有落啊，但他最后的阶段呢，的确我们都很惊讶他那段时间信心特别稳定啊，他也愿意顺服，连上帝就接他走。我说，我也是跟我太太说，如果他上帝再留他两个月，或许他又旧的脾气又回来，他可能又跌下去，是吧？你的祷告应该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哦，我在高处不胜寒啊，上帝不接我，什么时候接我？你会掉下去的，啊，你会软弱的啊，所以每个基督徒，上帝都要救我们，他都爱我们，所以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呢，其实上帝会用尽各样的方式管教、纠正，把我们坚固过来，以致我们可以配得进天国。啊，你不要享受这种转转，就是翻转翻转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啊一下子很爱主，连突然间很冷淡，觉得很过瘾啊，不正常的，这不是好事啊。OK， 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惕的心啊。我在纸上我写多了，不过你们可以自己再看，就是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啊，这也值得我们去反思。你们记得耶稣说他请客，一个王帝请客的时候呢，他请了那些不配的人来，连整个宴席里头呢，那个王就揪出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没有穿礼服，你记得吗？连就把他交出去。你说为什么这样凶，还拿去惩罚？没穿礼服，穷人嘛，你可能不明白这个背景。他的意思是指到，我们如果进天国的时候，我们没有穿上义袍，我们只有死罪。你意思说，你以为你进去了就可以了，对吧？你说，哎，我是基督徒嘛？基督说，是啊，义袍呢？你的信心在哪里？对吧？所以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我们是基督徒啊，就是上帝。好像那时那个比喻这样，王帝特别邀请了一些不配的人，就是我们啊，进天国啊，觉得已经很受宠够了。你要有相称的信心，这个相称的信心是要向上帝祈求的，好吗？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常问自己了啊，就是我们信心正确吗？我们信心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求神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愿意接受他的话语啊，就是圣经。啊，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啊！信心只吃一种饭罢了，信心没有吃两种东西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信心只吃一种饭，信心的粮食就是神的话。信心不吃圣经的话，就不会长大。你信我啦！你光听圣诗没有用的，啊，你光看福音背景、福音电影没有用的。你的信心只吃一种食物罢了，就只有这个。基督的话成为信心的粮食啊，记得啊啊！所以如果你要进行成长兼顾，不要离弃神的话，不要轻看神的话。啊，昨天我们在团契有一个姐妹就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你们也会问啊。她来了我们团契半年了，然后我们就常常劝她要读圣经。她的确信主两三年，在新加坡，她现在才来法国，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想读的，不过我现在有点老化，每次读了就很累，听过吗？是不是很像我们啊？哎呦，我，但是可能你看电视可以看整个小时，哎，就读圣经，哎呦不行啊，呦一下子眼睛就肿了，什么，呦不行，我只能听，我不能看圣经的。 刚开始当然我也不好意思很直接讲啦，我们常常都提他还是要独身。那后来昨天终于讲出来一件事，他是认为呢，他觉得我来听你们讲，因为你们懂圣经，所以你们可以就是把重点跟我讲。如果我自己读，我要读完全部哦才懂哦，是吗？太慢了，所以你们讲，你们一定会讲里面的重点啊，所以我就不用自己读，你讲就可以了。不知道谁给他这个观念的、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不是，原来你以为是这样。我说我叫你读圣经，不是叫你在里面挖东西啊。啊，你们听啊，你们有时读圣经以为是要找东西，如果你真的想从圣经里面找知识，可以给你兴奋大概两三年，之后你也开始觉得很闷了，因为你该懂的也懂了。你读完一节，下一节是什么你都知道，那时你还读吗？我想问老基督徒。很多老基督徒不读圣经，你知道我以前不读圣经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当我听到上一节，我知道第二节是什么，那时我还怎么读？我读的时候，我读第一节我就跳第五节，读啊读过来，读过来读过来，因为我要找东西嘛。这个不叫读圣经。后来我们劝他了，当然我劝大家，如果你像他这样想啊，其实我们说要读圣经，要让信心成长的意思是说，你每一天你跟上帝说，上帝跟我讲话。但上帝不会用麦克风跟你讲话的，上帝就是用圣经跟你讲话。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求上帝，那个时候就在你读的经文跟你说，是那个东西让你活下来的，不是那些字让你活下来啊。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中让你想起许多的事情，让你明白许多事情，安慰你许多的事情，是那个事情建立你跟神的关系，而不是这些文字啊，不是你去挑这些字什么意思啊，整个头脑很兴奋，你跟上帝仍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读圣经是说借着读圣经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你该懂的上帝都会让你懂的，不需要读到完的。我跟他姐妹说，其实很多重复的你不懂吗？所以表示他没有读圣经，就是他真的以为圣经是一本 manual。Chapter 1教你怎么开电脑， Chapter 2怎么关电， Chapter 3怎么按钮，没看完全部不敢用。有这样吗？你真的这样想？如果你好好读创世纪，好好读摩西五经啊，你大概已经懂完圣经相当多的部分了，对不对？再加上一些新约的书卷，你都知道很多是重复的，所以让你活下来的，让你的灵性可以成长的，让你的信心可以坚固的，绝对不是这些字句，而是透过字句上帝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关系很难解释哦，这抽象，就是他在你里头做的工啊。好了，我们讲完了。 那姐妹还是她说，哦好，我听你们的话啊，以后回去要读圣经啊。大家听了很高兴啊。因为她下车的时候她说，嗯啊，我要读法语。我说糟糕，她其实想要用读圣经来学法语啊，又我希望他不要掉到回去了，本来，但是最少他肯读还好啊。不过总之，我想上帝也很怜悯不懂的人呐 啊。我们有时走过来之后，我们觉得啊，你怎么还这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自己以前也是混混沌沌，过了好多年代啊。今天是上帝的恩典了啊。好了。我们回来这里啊，快快的。好，这个时候这里人去摸了，连圣经记载发生一件事情了。马可就说啊，我们读一下，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好，那路加差不多了啊，就是耶稣问谁摸我啊，一个相当有趣的啊，就是门徒马上反应过来，你们搞错，都是人，就好像你们去日本坐地铁，连说谁摸，谁碰了我。谁没有被碰才奇怪啊，怎么还会是谁碰了你？当时到处都是人吗？所以回来这里呢，其实耶稣基督真的不是不知道谁碰他啊，耶稣知道这个女人， 而且圣经说的耶稣真的是要救他的，要医他的啊。所以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叫他来，也感动他，也医治他。你看我们的主多么温柔，对吗？那马可就告诉我们啊，刚刚我前面说啊，就是这个耶稣真的不是不知道谁碰了他，而是他故意要在众人面前让这个女人出来，以致他不单身体得医治，心灵也得医治。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病好了，众人就开始接受他，对吧？不然他怎么证明自己？而且众人也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医赏医人啊，真的不是机械的，不是阿狗阿猫来摸一下都会好的，是故意的。因为你看，像门徒说的嘛，门徒说谁没有摸到你？刚才我也摸了两下，你到底问？所以没有，不是每一个人都病过好啊，没有啊。但为什么只有这个女人病会好呢？因为耶稣指定了。所以他会好，真的不是那个衣服本身有什么特别。你的弟兄姐妹灵命会长进，真的不是那个材料，真的不是教会的那个什么茶点或是那个诗歌赞美，不是不是不是。耶稣可以借着这些东西，但是真正蒙恩的源头是上帝的怜悯。所以这女人摸了，耶稣说我要，也只有她摸会好，因为只有她是我要救的，好吗？好了，回来了，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哈？这个马太就说，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啊。”连后面是就多了一句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嗯，这是一个祝福啊啊！好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女人当时的信心，我说了，她信心不是很正常，所以她基本上呢，给耶稣这样揪出来呢，就好像贼这样啊，谁摸了我，谁偷我的手机啊？谁门徒谁每个人都用手机，谁要你的啊？你还走自查啊？那女人说啊，是了，我拿着手机查了一下微信，还给你吧啊？不是，她心里面呢，的确感觉到她好像偷了东西，所以表示说她没有确定这恩典是给她的。虽然耶稣是要给他，不然他应该很坦然的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心情很不正常。那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是你，你说我都医了你嘛，好吧，剩下的你自己想吧。耶稣没有让他走掉，就让他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偷东西的。如果他那天就溜回家，哇，好了，很高兴，但是不敢讲，因为偷东西啊，因为我偷偷摸了耶稣好的。这耶稣反过来说，不是你摸了我好，是我给你好的，我一倍给你的，所以你没有偷啊，是我给你的。所以耶稣基督强调他的信心啊，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基督却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哇，不完整的信心啊，因为上帝的怜悯可以救他啊。我们的主称赞他的信心，而且我们的主还用放心啊，两个心啊，一个信心一个放心来回应他的惧怕啊。我们的主说，中文是说平平安安回去啊，其实这个放心可以翻译成为勇敢 take courage。 这样翻好像有点奇怪，所以中文翻成放心啊。他叫这个女儿说，你要坚固起来啊，就是相信上帝对你的怜悯，不要害怕，要坚固起来啊。所以上帝常常赦免我们信心的缺陷啊，他愿意借助他的话刚强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愿意相信他怜悯我们。这个很难信的，平常对不对？你因为有很多的内疚，你祷告你不敢祷告到底，是吧？你见主你又不敢一个人见主，你总是要拖着一群人见耶稣，就是耶稣不高兴看看别人吧，不要看我啊。总之你就喜欢好像听空是这样，躲在一个角落暗暗的享受就可以了。耶稣不要这样的人啊！耶稣说你来出来，你以为你偷我的，我给你的，你没有偷我的东西，我给你的。你的信心要 take courage， 你要勇敢起来。当然这勇敢不是冒犯神啊，而是说要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已经向你彰显他喜悦你，他要救你啊！基督讲了放心，后面又讲了平安啊。平安呢，我们知道一般小漏是指到神与人的这个 这个美好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上帝还在生气，这个女人这个罪人不可能宣告平安了。所以耶稣其实已经宣告赦罪了啊，就告诉他说，你12年都在躲上帝，你不用躲了，因为上帝透过我告诉你，他赦免你的罪啊。所以这个信心不单在这个女人身上啊，使她的病好，也使她蒙赦免，也最后也让她与神能够和好。 OK， 这一个很完美啊，很美好的一个段落了啊。当然我盼望能够结束了，不过再给我一点时间把后面小段讲完好吗？啊，这是另外一个信心了。好了，这个女人好了，她很高兴了，她走了。但耶稣不忘记她本来是要去一个人的家的，对不对？所以她继续走了，人就来了一个坏消息啊。啊，马可这里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就是雅鲁啊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这个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知道每次人家跟你讲是从这边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去医院啊，不要怕，只要信，其实这句话是责备他的，是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因为雅鲁已经觉得没戏了，没得救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必得救。路加是补了一句在后面。OK， 所以雅鲁当时的信心跌到极点了，绝望了。OK， 那基督说，你以为我只是救病人的吗？我让你认识，我让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用他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中文是6个字了啊，提升他的信心，让他看见的不只是一个肉体的医治，而是灵魂上的一个复活。好了，其实上帝很多时候也透过这个方式哈。啊，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啊、不完整的信心，好像刚才那个有病的女人啊，雅鲁啊，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但我们不要让自己啊陷入一种虚伪的啊状况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祷告，他们跟上帝说啊，上帝啊，你救我啊，你帮忙啊，你管理我的一生，但是他们呢，只是要上帝在某一件事上救他，某一个时刻上面。来恩待他，他们不会讲全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呢，他们是不希望上帝管的。这个不是信心来的。上帝，明天12点到1点中间，你帮一下我啊，因为上帝是现在是送外卖的啊，就喊就到了，不是。如果你是真有信心的人呢，你是求上帝管理你的一生，而不是这某一件事上。因为你真的相信他是最好的嘛，不是吗？很多人为别人的救恩祷告，为自己家人的救恩祷告，但他从来不为自己的救恩祷告的，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 OK 的嘛，而且他只为孩子的可能某一件事情，可能是他学小提琴啊，学跳舞啊，学画画啊，或是学什么学什么祷告，但他不会为全部的嘛，因为他觉得全部其他 OK 嘛，其他不需要嘛。他做得到，这几样做不到，上帝你管这几个就好，这个不是信心哦，这不是信心。所以上帝一定会让你看见有一天像雅鲁这样失望了，你觉得哎呀，耶稣啊，我的女儿脚受伤，她不跳舞了，不用祷告了，收回哈，不用帮她学跳舞了，她不跳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要救你的女儿，我不是要让她跳舞罢了，我不要只是让他会画画而已，我要让他蒙恩典得永生啊！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害怕自己是不是太过相信上帝。哎呦，信成这个样子，什么都劳烦我们的上帝有什么？你放心，你永远不会过度信上帝的，不是因为上帝太大，而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信心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是吗？对上帝的认识是基于圣经啊。所以你读圣经，你永远不会过度认识上帝的，对不对？因为上帝把他是怎么样的上帝描述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产生对上帝的知识，你按着圣经的方式来跟上帝祷告，你从来都不会过度相信他，对吧？你们明白吗？除非你不读圣经自己乱想啊，上帝有5只手6只脚啊，你这是你乱来了啊。 上帝一定要救我啊！啊，我这样好的人不上天堂怎么可以啊？这是你乱讲啊！你贪圣经完之后，其实你不会过度的，因为圣经都是完整而且是正确的启示上帝自己是谁。OK， 反而更常犯的，你不是过度信神，你反而是常常不够信神，所以导致上帝把你很多的恩典扣下来。雅鲁可以一开口就说：“耶稣，你医我的女儿。”你在这里，你医我女儿。耶稣都说他要医，因为耶稣肯跟他去。那你要说耶稣你讲就好了啊。雅鲁很低啊，他只是要耶稣去他家，还要摸一摸嘞，不然他都不能信，是吧？所以耶稣是不是扣掉了很多这个就伟大的部分？因为他只要这样一点点，他以为他只需要这一点点。耶稣最后告诉他说：“我可以做更大的事。”但你要从圣经里面认识了啊！好了，耶稣去了，耶稣还是去啊。连这里就说，耶稣就带着啊这个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三个人啊，其他人不准他们来。连耶稣到那里啊，这里就说到，当时有很多就是人要跟随耶稣，耶稣却不要他们看这个神迹啊，对不对？因为耶稣在那个女人啊被医的地方已经有很多群众了。耶稣倒可以把全部人带过去，但是耶稣就吩咐他们留下，只带三个，啊，因为这个是耶稣刚刚就是行事工的阶段了，啊，他不要让就我不是说耶稣要躲啊，而是说，很奇怪的就是，如果耶稣真的要躲呢，他就要从后门进了，对吧？但是当天耶稣去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他走进去，明明是死人进去，出来变活人。肯定知道里面发生事情了，对不对？但是耶稣不要他们看见这个事，亲眼看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当人亲眼看见神迹的时候，人很容易被触动啊。所以当时你们知道，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连圣经就记载那件事之后呢，法利赛人就定要杀耶稣了，对不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公开的，耶稣还等了四天，等该来的人都来齐了先啊，还没来再等一天啊，啊这个也应该来看的啊，这个 BBC 没来啊 ，CNN 也没来，快点来来来啊啊，全部电台都到了，都到了 ，OK， 向全世界宣告他是弥赛亚，连法利赛人就，其实法利赛人早就听说耶稣叫死人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就是那个决心还没下来，但当他们亲眼见到的时候，他们就要杀耶稣。所以基督知道他们的样子啊，所以基督这时候说：“我还没有，我还有几年啊。”所以哈，你们不要来啊，你们去传吧，反正听的人都不当一件事啊。所以基督只让几个人在他身边 ，OK。所以耶稣基督就来了。马太九章二十三节就说，基督到了雅鲁的家了，那边形容说有很多人吹手。啊，你们不要吹手嘛，吹手就是好像我们阿拉伯人有时会有发出那种声音，好是表示他们伤心也好高兴，有时我也分不清啊，我听他们也是这样啊，但总之就是很混杂的一个场面了啊。这个混杂的场面也让我们想起一点事情啊，就是世界的人啊总是喜欢在死人的葬礼上面好像有很大的热闹，对不对？他们认为如果葬礼人很清新，好像很不尊重死者，对不对？所以啊，台湾啊，一些乡下可能葬礼还有人来表演啊，有东西吃啊，我们马来西亚也会的，啊，有人打麻将啊，什么什么啊，有包，有甜点啊，什么的供应的啊，就是要很多人来啊，让这个死去的人很得尊重，因为很热闹。基督徒呢，我们从圣经有没有看到任何这种东西呢？没有啊！你要知道，你反而错了。为什么？当你很热闹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庆祝死很厉害是吗？啊，终于又死了一个，死亡真厉害是吗？罪恶真厉害啊，让他也是逃不了你。我们热闹什么？一个人死去有什么好热闹的？死去你要欢庆什么呢？不是人的罪吗？啊！而且基督徒有时在丧礼啊，过度于忧伤也是不正常的。哎呀，情感是这样的，我告诉你，这是他的信心。如果哭得半死啊，死去活来啊，哭到那个样子呢， 基本上呢，他是在咒诅这个死人，说我见不到你了，你下地狱了，所以我要跟你哭得很伤心。如果他真的信主，你哭什么？当然你哭，但是你不是好像那种，除非你真的说他完了嘛，所以你才说啊，那么可惜啊啊，你没有信主是吧？所以很多的反应呢，你要当时犹太人已经有一些异教的风俗在里面了，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啊。你看旧约犹太人的葬礼没有这种轰轰闹闹的东西在里面的啊。我们华人有的传道人去世了，真的是好像讲难听，好像黑社会游街这样的啊，从教会出兵啊，一大排车这样啊，整条路霸占，也不管人家交通阻塞啊，因为牧师出兵啊，这样整条街这样过啊，让人知道这牧师多伟大。我想问你，天上的天使迎接你再说啦，对吗？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些是异教的，不是教会的东西啊。所以盼望我们，当然我们这里没有了，不过我就说我们不需要去随从这种的风俗。好了，快点啦，回来啊！耶稣就把人全部赶掉了啊，叫我们出去。连耶稣进到那个房啊，只剩下他门徒跟他的父亲。连耶稣就说这个闺女，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呢，她说她不是死，是睡着了。9:24 ，OK。她跟这些哭泣的人讲啊，她不是死，睡着了。那耶稣用睡来形容人身体死去的状态，那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常听到了，对不对？就是死亡好像睡。但我想问你，耶稣是不是暗示你死亡不是死亡？所以你不要葬死人哦，他只是睡觉哦，他会醒的，是吗？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就不要葬你了？耶稣讲睡的时候，他不是告诉你他是假死啊，他不是这样讲啊，他用睡其实是要激发我们盼望有这个复活的应许。所以基督用睡，但是基督从来没有意思说人死的时候不是真的死，死的时候就死的了啊，肉体是要安葬的，要很慎重，但是是要安葬。但是耶稣给我们睡是要就用字啊，睡这个字是要我们想到他要活过来有一天，但是不在同样的身体了啊，但是他要活过来。好了，这是一般的圣经讲了啊，但在这里呢，你要区别一下啊。耶稣讲睡的时候呢，他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女孩十二岁呢，耶稣没有在指她将来的复活，耶稣讲的是现在，所以这个小女孩活过来之后呢，她还会再死的，你们懂我意思吗？那今天如果我离开世界了观音呢给我组织葬礼啊，观音说摩西睡了。肯定没有意思说我明天要起来的，他肯定不会，他也不希望啊，对吧？如果他讲我睡呢，他应该是说将来有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我要活过来。你是指那一个嘛？但你看这个经文，耶稣不是指那一个，耶稣讲睡的时候，耶稣是说现在，所以这个观念不大一样。但是基督还是用这个方式啊，其实要让他们看见这个就是基督这个叫死人复活的能力了啊，所以有一点区别就在这里啊。OK， 这个小女孩活过来之后，她以后长大，她还是要面对身体的死亡之后啊，她如果有信心，她才啊就是重新的复活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好了，所以啊，耶稣就把他们叫出去，连耶稣就。我读了你们看就好了啊，就是马可福音他说拉着这个女孩的手就说啊，大力达米啊，古米啊，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我们叫做Aramaic叫什么啊，叫什么文啊，啊亚兰文啊，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OK， 连圣经就说他真的起来了啊，他灵魂就回来，他就站起来，而且耶稣吩咐给他吃东西啊，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啊，死里复活第一件事就是要我要回上海吃我那个什么面啊，不是啦，吃不是最重要的啊。耶稣讲给他吃，就是说让他爸妈看的不是鬼魂呐、是真人呐、可以吃东西的啊，不是幻觉。OK， 那基督在这里他用话，而且还要大大声喊，还要摸着他的手。其实不是因为他需要这样子啊，而是这个爸爸、就是这个雅鲁信心不够，耶稣就体贴他，啊，就用了一个摸到的方式啊来表达。 OK， 但是当基督的话一发出的时候，圣灵就按着上帝的意愿，让这个小女孩就重新活过来，她的灵魂又进去她的身体，她就活过来，好吗？好了，这我就不多讲，但我已经重复很多，就是你们知道耶稣体贴人信心软弱的一种情况啊。我跟你，我们常常也要这样子做啊。那结尾一节我讲完就结束了，就是尾声是什么呢？这事就传遍了那地方。那明明耶稣不是说不要进来吗？但是一切传遍了，是吧？也是耶稣不是路加说不要吩咐告诉人吗？怎么会传遍了呢？那我们上次也解释啊，就是说耶稣不愿意他的神迹那么明显，不是因为他要遮盖神的荣耀，而是人呐、一看到神迹啊，什么都忘记了，对不对？他就忘记他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追求那个更宝贵的，他就忘记是上帝的道让人活，而不是神迹，是吧？就是人呐、有时吃到东西。这讲的比较白啦，就是你如果很好吃的东西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去想里面的糖分啊，吃了有什么代价，对不对？好吃嘛啊，你就很暂时会忘记啊，就是里头有多少 calorie 啊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是很跟我们的感官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能够理解当时的人只要一看到神迹呢，他们就会把耶稣的道完全的忘了，他们的跟随就会偏差，他们只是为了看神迹，好奇，为了自己，最后就忽略了救恩。所以基督是比较体贴他们，他就隐藏，但是之后，其实这个神迹也被传出来，不然为什么我们圣经看得到？如果不要记载，什么都不要写最好。但是耶稣基督其实也是要让人知道，只是不要让那个时候，就是太过群众太过热衷的时候知道。免得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领受，可以吗？好了，我讲完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得到好的提醒同时也愿意再次的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前面开始都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我们对待软弱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个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同时你如果是被对待的也盼望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啊，人家这样体贴我是可以的嘛你要知道基督不满足于我们这种半生不熟的信心他要我们追求长进，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所以我们也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使得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重新的思想我们之前是怎么样的蒙恩以致我们可能过度的要求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灵性上的追求，但是主啊，就求你这时候给我们有添加爱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应该用爱人如己的态度来扶持他们，同时也主啊，你让我们不陷入依靠各样的形式跟资料来达成果效，因为我们知道是上帝你自己你才是恩典的主宰就叫我们能够善用给我们的资源，但却心里面紧紧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作为我们得恩典的源头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的敬拜，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打开一首的诗歌251首。